外呢，做我们的门徒，做父子圣灵的灵给他们施洗。那我们都知道，这是所谓大众属性的大使命。那下面那句话我们常常忽略哦。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一段经文，也是耶稣所教训的哈。所以耶稣所教训的，对我们每个基督徒在地上生活和安身立命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提醒自己啊。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念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一到七节。下一个时代，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人说说，你们要为法利赛人效法，就是假冒伪善，掩盖事实没有露出来的，隐藏事实没有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说说的，将要在隐处被人听见，在内室不耳说的，将要在岗上被人宣扬。我的朋友，我对你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杀他们，不要只是你们当他怕的是谁，当他杀了以后就不会有权柄留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不要杀他。五个盲人不是卖了两个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发出息，就是你们头脑吧也都被人欺负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盲人天，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宝贝的教训，恳求你让我们常提醒耶稣对门徒的教导，也是我们今天每个相信耶稣的人都需要常常聆听、常常遵守。恳求你是我们一颗愿意顺服你话语的心，能够听到你的话，愿意去遵守。我们这样祈求在你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请坐。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背景哈。那这段经文是从基本上，那前面的话，在第十一章后半段是讲到那个假冒伪善，讲到那个虚假的宗教。那个有一个很重要观念，我们需要常常提醒的是，一个假的宗教没有办法能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它不能把人带进神的国度。假的虚假宗教不能提供赦免，也不能赦罪，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呼吁人有能力来行讨神喜悦的事情，最终他没有办法带人到天堂去。那假宗教有个特色，他们是欺骗，而且常常是假冒为善。他们假装他们知道真理，其实没有。他们假装知道善和对的事情，但是其实没有。所以他们假装能够带领人走正确的道路，但其实却无法做到。所以这一段的经文的背景是这样哈，当时主导犹太人信仰的那个宗教，当时犹太教的建构者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啊。那也许如果大家有一些人刚信主，对文士不晓得是什么一回事。文士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律法师啊，就是解释摩西律法的一个人哈，就像我们现在美国法令有什么问题，美国法官他就去做他的解释，但是他的解释需要按照判例嘛哈。所以美国的法律跟台湾的什么都不一样，台湾是法官的自由新政，随便他怎么想他就可以去判。美国是这样，我一个法律我判一个，我需要看以前的人这个同样情形怎么判的哈。那判到最后，你对一个法律解释总是有争论嘛，所以一定要到最高法院他们去讨论啊，说到底这条法律是怎么讲啊。那他有两派，一种是说法律当初立的时候就是那样，你不能去改。那另外一派是说法律应该调整，根据现在的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哈啊，所以需要调整。所以现在美国最高法院有这样的争议嘛哈。那在当时是这样，当时那个摩西的律法一般人是没有什么书嘛，因为你纸张那没有纸张嘛，纸张是要到欧洲，纸张是要到那个十二那个 大概七八世纪以后，那唐朝在那个西藏那在新疆那边打一次败仗，一些人被俘虏，所以纸张的做法就传到欧洲去。不然的话，那是只有羊皮啊，或是用那个用葡萄纸去做的纸张，非常贵嘛，所以一般人没什么书信嘛，所以那读法律的就很少，所以就有一批人专门去读法律，专门去解释法律。这一批人是很有学问的，就叫文士。那法利赛人就是那种自认为遵守法律去执行的，他们建构一个当时一个宗教。但是耶稣在十一章后半段37-57节那里，耶稣宣告对这些法利赛人的审判，有六个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是认为他们知道法律，但是他们却是表现出来是一副假冒为善的样子。他们知道法律，自己做不到，要别人做，但是自己也不愿意做啊。所以这是当时的背景。那当时耶稣的事工到这个时候也是需要有一点，我们需要一点调整哈。当耶稣刚刚开始出来传道传福音的时候，他吸引很多人来跟从他，大家很愿意来听他的教导，因为在他之前有施洗约翰做了预工嘛，所以耶稣出来所吸引很多的群众，这些群众对于耶稣所行的神迹是非常震撼，所以大家都一直在涌在他面前，想要确定他是不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哦，但是耶稣却没有照他们所盼望的那种弥赛亚的方式来发展，所以慢慢的就有一批人就慢慢就开始跟法利赛人一样，采取对耶稣采取敌对的态度。所以耶稣在十二章开始的这篇讲道，一直延续到13:9才结束，哈，哦，那时在这之前，你如果看那个那个路加11的最后的话，那时法利赛人已经想要去找耶稣的把柄，哦，所以这是我们这个经文的背景，哦，我们需要先知道。那第二个，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读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它的那个我们叫做氛围，那个气氛。一段经文到底是讲什么东西，它有一个气氛，哦，我们需要去知道。譬如说，如果耶稣在讲审判的话，他就不可能去鼓励人家去做一些他认为是不对的事情嘛，哈，就像我们最明显的例子，我想一般人来讲到讲奉献就讲到寡妇的两个小钱嘛，哈，但是那里的文脉基本上是一个审判的文脉，所以很明显的耶稣讲那句话意思不是鼓励人家都要继续把钱奉献给那些庙啊和虚假的宗教嘛，那个是一个审判的一个话题啊。那这里也是一样啊，这里也是一个审判的话题，因为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呢？你看第五节，哦，他说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真要怕他啊！他是讲审判的。第19节，这12:19讲到那个财主的比喻，然后耶稣就讲说那个人他认为说他有很多财产，他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啊，哦，但是20节他说神却对那个人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所以很明显这是警告人说，你不要一直认为说你在活在世上活得很愉快，所以你就没事哈，也不是这样。因为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现在人生所做的任何选择将来会引导到我们将来如何面对神啊。那你如果继续看后面的说40节啊，我继续看下去，基本上都是一个审判的题目啊，甚至到13:9也是一样哈，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整段是一直逐步加强审判的背景，所以耶稣要警告他们说他们应该要怎么做才要避开这个将来的审判啊。所以经文一开始说这时，那这是什么时候呢啊？这是什么时候？这时是讲到说13:37那里38节那里有一些法利赛人邀请耶稣去吃一个午餐和便餐，那是因为洁净的礼仪，不是说洗手，是洗手的那个礼仪产生争论，所以耶稣就给了那六个咒诅，然后因为这样原因，在十一章的后半段53-54的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地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窥探，要拿他的话柄。所以这是整个背景。然后耶稣开讲，先对谁讲？哦，他说先对门徒啊，那门徒。 那我们知道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一个名词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说这名词甚至在同一本书里面名词的定义是会慢慢的演变的。门徒这个意思原来意思就是学徒，非常单纯，这背景是这样的。当时的人我刚刚所讲的不像现在有手机啊，我要读什么东西我就上网去 Google 一下，什么东西都来乱七八糟，真的还假的都在上面。那以前不是嘛，以前都要有书，但是一般人书很贵嘛，是羊皮嘛，一只羊能够做多少写多少字，这还是有限嘛。所以一般人要学习的话他怎么做，他要么去做文士，不然他就到那个拉比那地方去听到。当时拉比是这样，他们就是很有学问的，他们因为环境或是因为他所出的环境，他读了很多书，所以他就可以去讲解。所以那时的人就是去他那里，他们的学习方法是靠问答的方式啊。那这种方式甚至到了宗教改革以后还是有哦，但现在不一样，现在都是上面讲课然后你们下面听哦，但以前不是哦，以前都是用问答的，你有什么问题一问，然后我回答，然后根据你回答你再提个问题我再回答哦。所以当时是这样哦。所以这些人来的人都是学徒，就像马丁路德，他那是宗教改革以后，他每天晚上在他家里有一个叫 table talk， 你如果去找书的话你可以找到那个 table talk， 他以前谈论的记录，他也是一样，他每天晚上他所有学生到他家里吃饭，然后他们就切着黑面包，然后喝着啤酒，然后大家就聊天，那学生就问他说这罗马书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啊，他就解释，那旁边就有一个人在那边写就把它记下来所以当时是就是所谓学徒是这样那个在圣经里面学徒一开始的话也是这种意思啊，一批人他想要来学向耶稣学习，他就围在耶稣的旁边，到后来慢慢发展，后来的门徒就变成那些委身于耶稣的人所以我们看一个名词，我们就需要知道说这个名词现在在这个经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到后来它会演变成不同意思我再讲一个历史我想这个意思就等于就比较有趣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 Idaho 有一个半导体公司叫做 Micron， 现在还在大家也许有人知道，它是做 chip 的叫 memory chip。 那时80年代的时候，它那时经济不太好，公司差点垮掉，那时有一个做 potato chip 的老先生他想说赚很多钱，他这个人是种 potato 给那个 McDonald 去做 French fry， 所以他很有钱，他自己也做 chip 做 chip。 他说既然是同样是 chip， 那我就把它买下来，我来经营嘛所以他就把那 memory chip 的公司买下来。但是这老先生很厉害他居然还把那公司变得很赚钱那其实这 chip 的这个字的观念并不是从 potato chip 来的，最早开始在美国开放西部的时候，那时他们不是坐敞篷车要经过那大草原嘛？那大草原没有树木，那你怎么办？你晚上要煮饭，你不能带很多木材嘛？也不可能嘛，因为你每次坐敞篷车能够带的食物水一大堆没有多少东西嘛，所以他就到那个草原去捡那个 buffalo 的大便晒干的扁扁的一片所以他就叫 buffalo chip 这叫 buffalo chip。然后 buffalo chip 到了那个上个世纪那90年代80年代，他们开始做 silicon 的时候，不是他到了那个到他们开始那个去卖那个 potato 的东西，后来想到把 potato 切成薄片去炸的话，人家很喜欢吃所以他就取他的名字叫做 potato chip。那后来 memory 他们开始出来也是一片一片，他就切他就想说这一样是 chip， 所以他就把它取名叫 chip。所以你看到一个 chip 的时候，你不能说就是 memory chip， 你要看说它的背景所以你如果到一个杂货店去买，你说我要买 chip， 他已经知道说你要买 potato chip， 因为你要这是杂货店的背景。那你如果到像 fry 的那种electronic店的话，你说我要买一个 memory chip， 我要买一个 chip， 他已经知道说你想要买 memory chip 所以那个，那你如果说你如果出去 camping， 你就去告诉人家说我去捡一些 chip 来烧当柴烧，那人家一定知道说你要去捡那个牛大便干的那个 chip 所以是同一个名词，但是它不同的背景的观念就不一样。那这也是一样，这里的门徒他是那些愿意来学习的， 不表示他们是真的愿意跟随耶稣的人。当然那这一批人中间后来有一些人真的是跟随了耶稣，有一些人后来就慢慢就离开。你如果看约翰福音第六章，那时就讲到这些人后来就觉得对耶稣的教训他听不下去，所以他就离开。那这些人人多不多呢？那这些人基本上对耶稣是友善的，所以因为耶稣在第十二章第四节说称他们为我的朋友，所以表示这些人对耶稣这时候还是友善的，而且人不会太多。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在12章32节他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所以对这些起初愿意来学习的，后来虽然有些人离开，这些人耶稣给了一个教训。那当然他耶稣在任何场合都有很多人来嘛，都有很多人来，而且那个群众是很多，所以说他这里继续讲说群众的数目开始增加，他这里说有几万人聚集。那万的话是希腊字最大的数目的一个形容词，就希腊人他知道数一数十数百数千，然后最多到万，一万以上他就不知道怎么数，所以他就加 S 就是有超过万。那我们常常讲那个圣经里面常常讲说有万万，那不表示他是义的，因为是犹太人他们形容一个东西的时候他比较多，比较的话他是没有那个比较的词嘛，所以他就是把一个字重复两次，那如果是最高的话他就重复三次。所以我们常常看圣经里面为什么讲说圣哉圣哉圣哉，因为他是讲说神是最圣洁的，所以他是圣哉圣哉圣，是犹太人形容最高的一种方式。那如果是说他说圣哉圣哉表示说他是比平常的更圣洁的，所以他是相对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字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他的意思。那这一群人数目很大，是好几万，我们不知道几万。所以但是耶稣从这些人中间他先对门徒讲，先对那些愿意来学习的人讲。那他讲什么呢？他说12章1节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那这个笑的观念是什么呢？因为你如果继续看在13章21节那地方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也是用笑来做比喻，他是形容神的国像的笑。那个你把一团面你把它放在里面，它就让全团花起来。所以这笑的观念的是什么呢？他说耶稣要这些门徒防备什么呢？耶稣警告他们说要小心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就是不要被卷入一个假冒为善假的宗教，你要小心这一类的事情，要保护自己。他说你们要小心，要保护自己，不要受到这些思想的沾染所影响。那现在呢，以现在的方式的话，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这种情形以不同方式出现，我们也许有一些媒体啊，或是同宅啊，或是一些世俗观念慢慢影响我们的想法。就像在50年前讲到同性恋，大家都觉得非常羞耻，那现在的话他们是说是 proud pride 就是他有一个同性恋的骄傲的日子还游行嘛，所以整个观念会改变。那其实我看到一篇文章，他是这样写，我说现在有个新兴的宗教叫做 leftism， 就是左派基本要派。这怎么说呢？那他不是以一个宗教的名义出现的面貌出现，但是他的狂热程度是比那个宗教还要狂热，比那回教徒还要狂热。他基本上是那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他社会主义的一种化身。他的西方就以环保主义平均主义或女权主义的面貌出现。那他很明显他一定是毁谤了，一定要骂那个美国和以色列，他骂西方的民族。然后他强调种族，我就说因为你们都是种族的，然后他也不跟你理性交谈。那我们再举个例子，这很有趣，这挺有趣。因为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说，他说人若到我这里来，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或是说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耶稣讲的，这是在一个宗教的整个背景下讲的。那我读了一个新闻， 他们在美国现在有叫 Never Trump 哈，Trump 选上总统，他们觉得说不可能哈，说因为所有的民意测验啊什么东西都不可能选上，结果他居然选上，他们觉得他被骗，所以他们是 Never Trump。 那我在加州读到有一个老先生哈，他不信，他告诉他女儿说当初投票他投 Trump， 那其实加州没差了，因为每次美国大选哈，到加州之前全部都决定了，所以加州你投谁都一样哈。但他女儿一知道以后，就跟他断绝关系哈。他父亲不管怎么样写多好多文章去跟他讲啊什么什么，他完全不理哈。那我就想到哇，他真的是好像耶稣所讲的这样嘛哈，他爱他的那个主义哈，甚还恨他父母亲嘛哈，一模一样。这不是宗教是什么啊？那其实这些人的他们这一批人，他们控制所有的舆论界和娱乐界，还有学校啊。所以你花姐，你的小孩子要小心，不然慢慢受他们影响的话，将来会变成像他这样哈啊。他爱他们的宗教，甚至爱他的爱你们做父母亲的人哈，所以大家要稍微小心一点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讲说，我们要小心，不要哦。不要那个跟那些有不好的事情有沾染哈。哦，犹大叔也是这么讲嘛。他说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哈。说我们的灵魂，我们需要小心，我们不要去接触那些会影响我们来引导我们走岔路的那些想法哈。那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就看那个哥林多前书15:33哈。那里是说，不要自弃滥交，是败坏善行的。那他也滥交的，所谓滥交，他其实是讲的交往跟邪恶的人的交往啊。那交往这个原来这个字的意思哈，那个字根里面有那个谈话的意思了啊。我想这最明显，像姐妹最明显，姐妹他们交往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谈话嘛啊。像举个例，像我上几个礼拜都去那采那个 blueberry 哈。那我就听到旁边就是有女士了，有时候是姐妹哈，她们是从头到尾都讲话，是不是？啊，那我们教会有一些教会的话，他们那个他们洗碗，大家轮流洗嘛。那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去跟一些弟兄一起洗哈，她洗一下她就受不了，她就离开，她就说她不洗了。为什么？她说这些弟兄啊，从头到尾一句话都不讲，哦，所以她实在受不了啊。所以她的交往，所谓相交就是交往，就是互相谈话。那他也包括说，你去听一篇演讲啊，哈，像台湾现在很多这种励志的啊演讲啊，什么什么修道的那个演讲啊，所以你常常会受到一些邀请啊，哈，哦，他意思是说哈，就是说，你也不要跟那些邪恶的人的那些所说的话，哈，来交往，因为讲你把自己暴露在那些言行里面的话，那种演讲、那种教训、那种讨论，或是一个传媒的假消息。或是一些谎言，会让我们成为败坏的人，啊，会让我们成为败坏的人，啊。那在这个观念哈，其实在诗篇里面就很明显哈，第一篇就这样讲，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哈。所以我们跟那些恶人，跟那些作恶的人、亵慢人常常交往哈，慢慢会受到影响。哦，然后我们就会变得跟他一样，哦，这是耶稣他所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那你也许问一个问题说，这个为什么耶稣特别恨恶假冒为善，哦，那我们一般知道假冒为善常常是与这种虚假假冒的关系是有关系的，哦，像最近中国吵得沸沸腾腾的就是假什么的事件，你们大家不知道假疫苗嘛，哈，假疫苗的事件，哇，这吵得很厉害。我想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啊，那这假疫苗，它是目的，假疫苗的目的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赚钱嘛，就为了赚你一点钱嘛，啊，对于那些追求财富的人、成功的人，坦白讲，他们很多东西都可以妥协，他随便他怎么做，他都有很多虚假的东西，但是假冒为善，哈。是一个不同的领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它是有宗教，在圣经里面用到假冒为善，都是讲到那个属灵方面，是非常非常 严重的事情，因为他来不是要欺骗你的财产钱财或是金钱或是要骗的一些属世的地位的好处，他来是欺骗一个人的灵魂。那假冒为善这个字在以前那个时代只是讲那个演员呢、啊，演员就是说一个演员他演戏的时候他就要表现一副他戏中人物的样子，所以他是严格讲起来就是等于是没有宗教意义的，但是他是假冒为假冒了，他就假冒他如果是演好人他不是好人，他就假冒他是好人那我们去看那个，其实那演员在当时是被人尊敬的职业了但是圣经里面耶稣用他来形容这个假冒为善的这种事情的时候，后来就变成有一个坏的意义，但当时的话人家是这种很尊敬的当时人就花钱去那个戏院里面去看一场戏，要么哭要么笑，那洗涤一下心灵调剂一下情绪那花一点钱然后结束以后就离开就没事嘛但是如果是有些东西是关乎你的永恒灵魂的话，哇，那个欺骗就的代价就是无限的大因为假冒为善有永恒的后果。就那些在宗教上假冒为善的人，向他们跟随的人假装他们认识神，假装他们有属灵的真理，假装他们知道怎么战胜死亡进入天堂所以这一些在所有人能够骗我们的东西的中间最可怕的就是这种假冒为善的宗教，所以耶稣说你需要防备这样的事情。那一个人如何避免假冒为善所带来永恒的灾难呢？这是耶稣在第二到第十二节告诉我们三个必要的责任。这三个责任是什么呢？他就是敬畏神、尊荣基督，还有顺服圣灵。那第五节提到神说，他说神是我们应当惧怕的，他是那位能够杀人的身体又有权力把人丢在地狱里的。那第六节提到人子，第八节再次提到人子，所以第十节、十二节都讲到圣灵。那我们也许会问，就是说，那到底这个人要逃脱地狱，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那这个论述，耶稣这个论述怎么跟假冒为善联系在一起呢？假冒为善跟敬畏神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因为是这样，敬畏神，神需要被敬畏但是你如果是假冒为善的人，就表示基本上你不惧怕神，你怕的是怕谁？你是怕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为了要表现在人面前表现出一副你所没有的东西，那其实如果真的相信神，我们知道说神是知道人的内心的嘛，他怎么可以认为说神他这样做神不知道呢？所以基本上他就是不怕神嘛，是不是所以假冒为善人，他就为了活着，为了要取悦别人，会让人看见他的外表，因为那是可以看见的，那你的内心人看不见嘛，但是他基本上不相信人，不然的话他知道神看得见的话他也不敢去这么做嘛。所以这个论述基本上的重点就是说，当一个人会假冒为善的时候，他的本质上基本上不怕神他是不怕神。为什么呢？他如果怕神的话他就不敢假冒为善。所以耶稣说，每一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所做的就是坐在人面前那我们记得登山宝训，耶稣说他们进食是为了让人家看见，他们祷告是为了让人家看见，所以他们好像什么呢？粉饰的坟墓就外表漆得很漂亮，里面是死人的骨头所以当我们看这些我们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说，一个人如果敬畏神的话，他基本上是不敢假冒为善那我们为什么要敬畏神第一个原因 他这里说哈，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啊，那这一句话哈，这一句话是耶稣非常喜欢说的话，他在圣经里面说了好几次。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六节，他说过同样的真理。啊，马可福音四章二十二节，但是这个这两处的经文哈，就路加的跟马太这个，他八章十七节也说过一次。我们不能把它硬扯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世工作三年，他讲了，每天都在讲道，他所写下来被记录下来的那个的文字，他的言行也不过才两百多句，所以我们看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说，这是耶稣在哪一个场合、什么时候说的。在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它是发生在更早，就耶稣事工早期在加利利的时候所说的话。那在这里是在耶稣已经定义面向耶路撒冷，从加利走向耶路撒冷犹大地的路途中所经过一些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耶稣这句话重复这句话讲了很多次，啊，在不同的环境表示他非常喜欢这句话啊。那这句话基本上是从那个旧约引申出来的原则的哈啊，因为传道书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讲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恶，神都必审问。所以这是犹太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观念啊。那这种观念基本上，我想现在中国人也是有这种观念，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嘛哈，所以没有所谓没有人知道的。那个林肯也是说过，好像是他的，因为有人对这句话也有那个疑问，他说你能有些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你也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啊。所以假冒为善，他在今生也许会成功，但不是所有假冒为善都成功的哈。啊，那或早或晚，我们会知道一点真实的情况啊。甚至当人确实认为他可以掩盖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节所说哈，有一些事情的罪是明显的，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好像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罪是随后跟去的，这样善行又明显，有的不明显。说有些事情你在活的时候，神就让它暴露，说你就先到审判的前面；那有些事情神没有让你在这世上暴露，但是有一天在审判台前，神会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啊。罗马书也是二章十六节也是这么讲哈，哦，就他二章六节这么讲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啊，十六节啊，就是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我的福音所言，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不要去认为说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可以隐藏，啊，没有人可以知道。所有的东西哈，啊，有一天早晚都会被知道。那他这里耶稣继续讲哦，在这里他用一个比喻哈，他说，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上房被人宣扬。那这里有一个对比哈，一个暗中哈，还明处，还有一个内室，还有一个上房哈。那基本上背景是这样，以色列那个地方哈，除了石头以外就是泥土了哈。他没有什么木材啊，木材不太多嘛，因为后来都被砍掉了，因为他们打仗或者都被砍，所以他们盖房子都是用泥土盖的。所以耶稣常常讲说，他你藏在房子里面，泥土会，你的房子会被人挖一个窟窿去进去偷嘛，哈，因为他是泥土的嘛。那他为了要保护他们的金银财宝啊，也许有，也许很少了哈。他们就在房子中间再盖一个小的房子，哦，就是内室。所以他们要讲那些悄悄话，就跑到内室去哈，啊，就去讲。他说你在内室里面讲的，有一天会在上房是这样。以色列的房子屋顶都是平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少下雨，所以他们不需要去排水哈。那如果屋顶斜的比较难做，因为你需要木板很多啊，才有办法。所以它的屋顶都是平的，上面有一个楼梯，外面有楼梯上去哈。所以那个屋顶上有一个很矮的墙哈，啊。是超四五尺啊，就让你不会掉下去的哈， 哦，除非你是海航的董事长，那你再高的墙你都会跳下去嘛，哈、哦。你们大概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了哈、哦。不知道的试一下问他知道的，哈、哦。所以这个，所以这样子是这样，他要宣布事情，他就到皇庭去宣布了；他要讲隐秘事，他就到那个内室去嘛。所以耶稣就也讲着被一个比喻哈、哦，等于就讲就是说，他说。你以为你可以在内室里面偷偷的讲，没有人知道，或是你一些隐秘可以偷偷的做，但是有一天会在明处被人听见，啊，那在你活着的时候没有被揭露的话，将来有一天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启示录20:12，那时，哈、啊，我们大家常要读这一段，你就知道说我们人活在世上需要小心，不要以为说没有人知道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那你约翰看见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哦、这个案卷是什么呢？就这一辈子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全部在上面、哦、那另外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啊，生命册就是那个等于是我们讲说特赦名单了哈。这、啊、耶稣有另外一份册子，上面是特赦名单，死的人都要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啊，所以我们需要敬畏神，为什么呢？因为神会在地狱里刑罚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啊，所以我们需要惧怕神。就是要敬畏神，为什么？因为神会显明真理，我们真实的样子会被显明。所以耶稣他说，当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需要小心，不要假冒为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神面前，我们没有办法隐藏任何的事情。那其次，我们需要敬畏神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他这里继续讲。好，第四节，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那这是指谁呢？有人说，哇，这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这当然是指人嘛，哈，啊，因为人可以杀死你，以后他就不能再做什么。但下一个，大家就比较有争议了哈。但是那些当怕的是谁呢？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那有人说啊，这因为你杀他可以，魔鬼可以把你身体杀掉，又把你丢到地狱里面，不是哈？这里的他是指那个，是指神哈。哦，唯有神有权柄取一人的生命，啊，同时把你的灵魂丢到地狱去，只有神有这种权柄。啊，所以我们常常讲的，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是吧？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就说，就想尽办法要吃什么。是健康食品啊，是 organic 的啊，然后想办法就自己活了很久哈，啊，但是我们能够活多久，并不是靠我们所吃什么哈，而是靠说神说你可以继续活着，你就继续活着；神说你的生命到今天晚上，你就是到今天晚上哈。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认知哈，神是那一位啊，不只是有权柄夺我们的身体的，也是有权柄把人丢到地狱的，哈。因为神会在，我们需要惧怕神，因为神会在地狱里面刑罚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啊。哦，那现在很多人不相信地狱嘛，哈啊，但是他这里却是明确的说，将来神会把那些假冒为善、那些作恶的人啊，送到永恒的审判里面。然后第三个我们需要惧怕的原因是说。第六到第七节，他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钱吗？但在神面前一点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在这里讲到神的全知哈，神的全知。那麻雀是这样哈，在当时耶稣这样讲说，他们非常熟悉啊。麻雀是当时的穷人哈能够吃的肉中最便宜的啊。那时他们一天工钱是一个银子哈，那一分钱的话是 一分银子是一天工资的超十六分之一，那一个一分银子可以买两只，可以买两只麻雀啊。你如果两分银子，他就送多送你一只哈，买五只。所以当时穷人他吃不起肉，所以他只能吃麻雀。所以穷人会关心麻雀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唯一他在地球上他吃得起的肉的东西，就是麻雀啊，所以穷人很关心啊。但是耶稣说，虽然是如此，世界上没有一只麻雀不是神不知道的。那如果神知道麻雀的话，神也知道我们啊。不只是这样，他说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那我自己有多少头发我都不知道，但一个人平均大概有150,000根头发，我们可以做个小小的数学来理出来到底神到底知道有多少根头发。那这里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我们最好惧怕神。为什么？因为神是全知的，神是全知，他知道每一件事情啊。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在七节后半段他说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的。所以耶稣把这整个的从负面的这个信息转成正面 的信息。因为在这之前耶稣要我们惧怕神，要敬畏神，要惧怕。但是当我们如果敬畏神惧怕神以后，我们就不要惧怕啊。那怎么说？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旧约最后的马拉基书3:16那里讲到。那马拉基书基本上是讲审判的哈，他讲审判，审判，审判。在第二节他那里讲说，他来的日子虽能担当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虽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所以有一天马拉基说神来，他要施行审判啊。第五节他说愿万军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那第六节啊，他给一个应许啊，说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然后他就继续讲这件事情啊。你到第十六节他们那里就开始整个语调就换了哈。他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那些人如果敬畏神，他们也许自己都忘记了哈。啊，当时他们谈论啊，那敬畏神人彼此谈论，谈论什么？也许他们是谈论说审判马上要来到，主耶和华日已经临到了。他们表现他们的担心，而耶和华侧耳而听，他听到他们的担心，担心他可能被忽略，所以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所以假如我们已经惧怕神了，我们就不用再惧怕，因为神已经将我们的名字写在纪念册上。所以在马拉基书3:17-18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恶人善人和恶人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是的，有一天第四章继续讲下去，第一节到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必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主圈里的回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有一天神会审判这个所有的审判这个世界，这时候有一个纪念册是神所保存的，他保存那些敬畏他人的名。我们如果是敬畏神的人，我们就不需要惧怕。好，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耶稣基督你的儿子来赐下救赎，让我们这些本来是注定要灭亡的人能够在你面前 都得以进入你的国度。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把我们的名字放在你的册子上，是让我们这些敬畏你的人将来可以不必惧怕。谢谢你，我们将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